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你要把那先知讲到的恩赐赐给我们。主，我们就来看到今天在这末世的时候，主啊，最需要的教会最重要的恩赐就是先知讲道，能够把你的话语都能够进度传明。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也能够每天领受你的话语，领受你的光照，做你的出口，带领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个 topical sermon， 那么最简单的 topical sermon 还记得吗？ Three point, one why how。 那么究竟 topical sermon 它跟所谓经文式的讲道，或者经文式的讲章，或者解经式的 sermon，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经文式的 sermon 吗？啊 ，textual sermon， 啊，我们有将来会有时间会详细的讲。那我们或许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放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我们都会背这节圣经，对不对？一同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假如你从经文式的讲章的结构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设计一个讲章，那很可能你的题目啊，就是神的爱，那么你就会从这节圣经里面，单单这节圣经里面，你会有几个的分题，或者说你的大题目是神爱，那么你在这经文里面，你就可以讲到这个神的爱的内容啊，你可以定神的爱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啊，爱我们到这地步，什么？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把神的爱子赐给我们，究竟这个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你就从这个赐给我们，就讲到十架的这个救恩，啊，这个爱的内容，啊，这是一个最真实的爱，啊，最重要的爱的一个彰显。那么你也可以讲一下这个爱的源头，是天父爱我们，爱到我们一个地步，啊，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啊，他的独生爱子顺服父神的差派，啊，愿意啊。撇下天上的荣耀啊，与神同尊同荣啊，啊，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啊，反倒虚己。然后你再从这段经文里面再读这些内容，你可以再讲爱的得着，或者爱的经历，怎么能够得着这个爱呢？啊，每个人都需要爱，但是怎么得着？得着就是什么？要信他的，啊，不止灭亡。然后就把这个信的定义、信的内容啊讲出来。当然，这个信的定义最好是在哪里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会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什么？从一节经文里面，通常经文是讲到从一节圣经里面，啊，就是按照这节圣经的内容的 movement， 啊，把它产生几个问题，来把这段经文的真意解开，啊，那从这个角度你就发现，诶，专题思想道跟经文思想道呢有个很大的不同。经文思想道基本上是被这段经文的内容 定规了它的主题跟分体啊，你没有在变，你讲这段一定就是讲神的爱的，你走不掉的，对不对？这个都是它的主题嘛，啊啊，你不会把这段经文讲到说啊人的灭亡啊，对不对啊？灭亡是一个分支，不是它的这经文的主题啊，所以一般的经文是讲到跟解经是讲到它的题目会被这个经文或者这两三节的经文呢就是固定了，你没有太大的自由。但是专题式的讲到呢，你可以在神面前祷告领受，觉得这段 season 这段时候哈，教会需要什么信息，你可以很自由的不受任何的经文的限制，懂吗？直接定你自己的题目，然后有了题目之后呢，进到圣经里面去取材料，取经文的证明，取经文的说明啊。所以变得那个方式是，你有了题目进到圣经里面很自由的取材啊。那经文师呢就刚刚相反，你是先有了一节圣经，要这节圣经就定了你的主题，被 lock 啊。所以用我们今天啊姐妹要做饭的例子来说呢啊，这个主题师专题师的讲到就好像呢，你已经想好今天晚上呢要做哪几道菜，给我的老公好好能够啊 enjoy 一饭啊，或者请客要做哪几道菜，你就先有题目哈，要做这个张包肉，要做这个什么龙虾，那你就想好你的已经有题目了，然后去菜市场什么买菜配菜啊。这是专题师讲到。那么经文师呢，是你来不及做菜了，打开冰箱看到什么菜就是现成的，有什么菜你就什么做什么的 dish 啊。就是你就在这段经文，你的负担就是讲这段经文，好，这段经文是你平常这几天灵修的一个亮光啊，你就想把这段经文几个重点真理把它带出来，那你就会进入经文师的讲道或者解经师。当然解经师跟经文师很类似，但是一般来说他的经文是两节以上，是一段经文把它解开啊，把它的啊重点主题。那这是专题师讲到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有很大的自由度，按照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啊，弟兄姊妹的光景啊，或者说这个社会环境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你就可以把一个的题目带出来。比如很简单，哇，最近美国的经济开始说啊越来越不好，好，那面对经济的危机，可能你就会讲一些什么的专题的信息呢？可能讲信心，对不对？信心的重要性，然后或者讲神的信实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啊。或者你可以讲这个self contentment， 我们能够有衣有食就知足啊啊，股票亏了一点没有关系哈 啊还是生活够用，讲 contentment 知足。啊，讲了神的国度啊，不在乎吃喝来，在乎什么公义、和平跟圣灵中的喜乐。我们有这个就够了，对不对？啊，可以讲 contentment， 然后讲这个物质的空虚，对不对？啊，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啊，这个啊，物质的东西啊，股票高高低低啊，都是是虚空的虚空啊，都可以讲一系列，可以两三次这样的专题。那或许碰到哇，加州有地震，啊，人心惶惶，那么就可能会讲苦难的意义哦，对不对？哈 啊这个自然灾祸啊没有办法避免，会你可以讲希伯来书要得神不能震动的果啊，因为讲了大家都对震动很有感受，你就讲不能震动的果啊，不是在地上。 啊，要买一个什么大的房子，这些房子都会被震动的。好，我们要真的是愿意投资在神不能震动的国。或许可以讲，人生的变幻短暂，啊，或许讲这个，人生的一些的难处、问题啊等等啊，十字架啊，都可以讲。那或许碰到会友当中有人过去的生离死别，啊，那你就会很容易就会讲什么复活的应许，啊，讲圣灵的安慰，啊，或者讲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所以啊就可以按着实际的事情，或者说碰到教会有什么庆典，啊，碰到复活节，当然很自然就讲复活节的专题，啊，碰到这个圣诞节，就会讲圣诞节方面的信息。这方面的专题，所以专题是讲到有很大的自由啊。那么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你可以透过一系列的专题，可以很系统的达到对信徒的造就啊。比如说你这个教会是才刚去新上任到的一个工厂，或者说你自己开放一个工厂，你要很确定信徒呢的灵命都是有根有基的，或许你都会开始一系列根基方面的信息。可以先讲了罪，然后第一个礼拜讲悔改，第三个礼拜讲什么信主，什么是信主啊，讲得救的确据，讲灵命成长之路，怎么读经，怎么祷告，传福音，然后最后讲了怎么做主的门徒啊，走门徒的道路，然后讲得胜、成圣、得赏赐，讲被圣灵充满，讲十条诫命，讲得胜试探，讲大使命，讲主再来。你可以或许就花一年的时间，把一系列你觉得这个教会的根基的纪要的真理把它打好啊，也可以这样做的。或许你觉得哇教会里面好几个家庭突出了情况啊，很多问题，或者说你的意向觉得这个教育是以家庭的建造为基础的，你就或许可以有一系列的家庭的专题来教导，或者说一个月一次家庭专题，或者甚至连续几个礼拜的家庭专题，会讲到夫妻的关系啊，夫妻的角色啊，会讲到夫妻的沟通啊，跟儿女的沟通，沟通的艺术啊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或者讲到亲子的关系。啊，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来看我们的儿女？怎么来做 parenting？ 一些基本的圣经原则，或者讲到这个 in-laws， 这个公公婆婆这些 in-law 的关系，或者讲到爱的真谛，可以有一系列家庭方面的。那或许你觉得真正的根基，真正一个或者基础的问题，是一些。基本上弟兄姊妹的个性跟人格的问题，那你也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设计一些人格心理的专题，会讨论忧虑的问题，对不对？那忧虑就最好讲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了，这个麻雀不种不收，神上是养活他们，讲忧虑的问题，或者讲 anger 愤怒的问题很多的弟兄有这样的难处愤怒或者自卑感的问题，这个自卑感的来源是怎么来的应该怎么去看自卑感，怎么从自卑感跳出来，恐惧的问题fear 的问题，或者很多姐妹缺乏安全感或者饶恕的问题，内在意志的问题，就可以讲一系列人格心理方面的专题那或许也可以讲有关这个事业方面 career 方面的一些的教导如何做在这个公司里面有这样一个这个职场侍奉的宣教的一种观念在这个公司里面如何能够为神做见证这个在公司里面怎么跟同事沟通相处如何把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摆出来等等基督徒的事业观事业跟工作的关系等等那当然也可以讲一些恩赐的专题 可以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九大恩赐啊，一个一个来说明，啊，觉得诶，未来一个season，我们要啊，真的鼓励弟兄姊妹啊，追求圣灵的恩赐，被圣灵充满啊，什么叫圣灵充满等等，所以你发现 typical 的 sermon 很能够直接的 meet the need of the church， 啊，很直接，或者照着你牧会的这种真的神给你的一个的一个领受，如何来建造你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应该领受什么的教导啊，往什么方向走。好，这是 typical sermon 或者 preaching 的一些特点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你讲到那个经文跟解经的不同，你说经文是一个经文，然后解经是一段吗？
一段，基本上是这样。所以经文是讲到是比较用比较，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约翰福音第三章，可能你从第一节到十六节你就读这段经文，那这个就一定是经文式。那经文式呢就会能够把整个更完整的故事跟 presentation 呢会带出来。比如说你只要用经文式来处理第三章的话，你就可以讲到比如说这个这个或许你可以讲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题目啊，因为阶段里面啊会讲到圣父圣子圣灵，或者说救恩的成全，救恩的成全，你的题目第一是因为天父爱世人，爱到个地步差他的独生子，你就用了十六节。然后第二是因着圣子在十字架的钉死，你就用到什么十三节跟十五节啊，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啊。然后就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讲了圣灵的工作，哦，就让弟兄姊妹看到，哦，原来救恩啊是透过圣父圣子圣灵三方面的同工，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啊，一个很完整的 picture。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典型的解经式讲道啊，你发现 all the content 啊 is there 啊，这个救恩的成全，第一透过圣父，第二耶稣基督，第三圣灵，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解经式讲道 expository 啊 sermon。 Good， 好，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那可以就是圣经的一个小故事这样的来解经呢，就是用一个圣经的小故事来分享。
但是基本上你这个小故事还是只能限在一段的经文，十节二十节最多，最多最多二十节圣经啊。比如说你讲创世纪二十二章啊，亚伯拉罕献以撒，那这段一定很好处理，就是一个解经式讲道啊，一定最少有十三节圣经，从第一节开始啊，如何领受神这样一个无理的呼召，然后他如何一步一步走了三天的路程登摩利亚山，然后到最后举起刀来，然后神为他预备这个羊羔。你可以最少有五个重点，五个分题啊。当然这个题目一定很明显，就是会说亚伯拉罕信心的道路，或者亚伯拉罕献以撒，主题目一定是这个。然后下面就从每几节经文当中找出分题分题分题，可能找到五个重点或者四个重点，就会很活泼。所以当解经师讲到跟经文师讲到呢，就好像你进到一个大的菜市场，你不要求做不出菜出来的，因为你随便都可以买到你很喜欢的菜带回家去煮给孩子吃啊。所以今天这传道没有到好讲，表示他没有好好读圣经，而且读了不知道怎么样去把它取材，上了山取不了材出来啊。所以透过这样的操练呢，你发现特别是解经式讲道，你一生讲不完的信息啊，每一段圣经你懂得把它修剪修把它抽出来，那就非常丰富。所以沈保罗牧师在解经式讲道是在中国教会是最棒的啊。沈保罗假如你能够找到他的解经集啊，他有一段时间有出过，天道有出，后来绝版了，我也一直想买，我以前买了一本送了给一个牧师，后来就再想买买不到啊。但是我知道有他出了一本这个讲道集的。好，那没问题，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今天只有一位同学，对不对 啊，讲到操练啊，就是董弟兄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董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的话，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今天的讲道交在你的手中。父神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每一个在场的人，包括我自己，还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王院长，让圣灵在这里大大做工，让听到人能够得到益处。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的使命。请各位弟兄姐妹翻开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要是从第一节到十九节，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有些地方跳过。第一节呢是说第四章第一节是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第二节，在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那这里的引到旷野四十天呢，他并没有写到说耶稣是禁食祷告，可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那里写的很清楚，是写禁食四十天。但是禁食四十天呢，我想耶稣不会是在那边只有禁食四十天了，什么事都不做哈，所以他一定有祷告，所以禁食四十天祷告。那禁食四十天祷告之后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哈，十四节，禁食祷告四十天之后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耶稣呢禁食祷告，第二个呢祷告完了之后圣灵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说第十七节呢，第十七节呢就是说。当他到那个拿撒勒长大的地方呢，他进了会堂和十七节，有人把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这里呢就是说耶稣呢事实上就是很简短的几句话就讲了他生平的第一次道。他这里面呢就是包括三项，第一个传福音，第二个医病，第三个赶鬼。 OK， 那他这样做的话呢，就是说他有三个原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他第一个先祷告，第二个呢祷告到有结果。很多人就是说譬如说他祷告之前来祷告，讲道之前的祷告几个钟头啦。事实上呢，就是说我自己的看法呢，我认为是没有定规，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可是呢，你要祷告到通，那很多人说祷告到通什么意思呢 ？OK， 当你一直祷告呢，祷告到通的时候呢，你就自己就知道，这很简单哦。那你如果祷告一直好像没有感受的时候，没有任何领受的时候，那很简单的，就是祷告还没有通了。那这里祷告到通的时候，这里一句话就是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OK， 就是一个指标出来，就是一个圣灵能力。然后他再做的传福音、医病、赶鬼， OK， 这是三项。这三项呢，他说第一个要件的就是说他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哈。那很多人哈，就是说在我们看以撒加利亚书哈第四章，在旧约哈两段圣经是1113页哈，第四章的第六节哈，第六节后半段说，万军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提到这句话的时候，她说我以为这是口号而已哈，事实上这个不是口号。当我们做神的工的时候，一定要依靠圣灵。那依靠圣灵的话呢，就在这里哈，就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像这一段话就是传福音、医病、赶鬼哈。那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哈，对不起，第四章哈， 两段圣经新约第四页第十七节第四章十七节哈，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然后我们再跳到第二十三节哈，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呢，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传福音医病赶鬼，就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你再继续往后面看的时候呢，你看所有的福音书里面呢，耶稣就只做这三样事，传福音医病赶鬼。 OK， 传福音医病赶鬼之前呢，他有三个原则。是第一个呢，一定先祷告，祷告到透。那你祷告到透的时候呢，一定有个你会知道。 OK，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有圣灵的能力，那再做医病传福音医病赶鬼哈。那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哈，就是说使徒们呢也是根据这个原则哈。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OK， 第一章的第一章第八节两段圣经163页哈，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哈，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你看他这边呢，那些门徒呢，他也是按照耶稣的原则，第一个恒切祷告。然后再来我们看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这里看第一节哈，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OK， 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是说耶稣充满圣灵能力。 OK， 这是就是说他祷告的结果。那我看这些门徒呢，他祷告的结果呢，就是圣灵降下来，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当我们如果要做神的工作祷告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结果呢原则是一样，但是呢细节会改变，但是到时候你会知道说细节到底是什么。 OK， 然后再来呢第三个，他们就开始为神工作。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这里呢十四节到最后哈四十二节，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法讲那么多。那然后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们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的，其实不是，因为时候到了，时候刚到几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从这边开始呢，他就讲了一篇短短的道。那讲了这篇短短的道之后呢 OK， 然后我们再跳到后面来看哈 OK，跳到后面来看，说三十七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看他讲一篇道呢，圣灵在里面做工，然后呢就开始人要悔改得救。那我们再翻到后面哈，四十一节哈，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你看哈，第一个他祷告，第二个呢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第三个呢当他出去 为神做工传福音的时候呢 OK， 一次讲到哈，就三千人得救受洗。这次我去台湾的时候，我们去台湾的时候跟梁牧，我说我跟梁牧师去刚刚回来，基隆有个牧师哈退休了，他在那个教会呢做了一辈子的牧师。他跟我说哈，他说他这一辈子他整个教会有200多个人信主。那我们算一算，如果他做个30年或40年，如果是20年的话呢，代表一年呢是10个人信主。 那如果四十年的话呢，是五个人信主。OK， 那你看这里的话呢，他讲一次道呢，就三千人信主。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教会哈，几十年下来的话呢，大概也不太可能哈有三千人信主。OK， 那我们看那个最明显的例子，就边信的聚会。那这一次边信的聚会在沈宏瑞聚会的时候呢，他在台上讲道、传福音的时候，呼召人受洗的、呼召人信主的时候呢，台下哈站了满满的人哈，那我想哈最少是数以千计。那从这里呢，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哈，就说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三个步骤：第一个祷告，你祷告要到透。那祷告到透的时候呢，一定呢你会知道啊。如那你如果还不知道说，哎，这是祷告到底透了没有呢？那就是还没有透。那祷告透的时候呢，就有圣灵能力。圣灵能力呢，然后你在为神做工的时候呢，传福音、医病、赶鬼呢，都很有果效，哈。那然后所以呢，当我们有神能力的时候呢，做工的时候呢，就很有果效哈。我们再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哈，第一章三十七节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OK， 那大家都认为说哈，神的话哈都有能力，可是呢，那没想到很多人就是说讲神的话的时候呢，事实上是真的没有能力哈。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三章哈，两段圣经166页，第三章的第六节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哈，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裸子骨立刻健壮，就站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OK， 这句话呢，你看他说他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OK， 这代表他讲的话是有能力的。那很多人呢就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那个人就是站不起来啊，这个是能力。OK， 那神的话呢要有能力的先决条件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第一个你要祷告，祷告到透，那呢再的这个圣灵能力，然后传福音、医病、赶鬼，你就会有果效。这是呢耶稣呢他自己所立下的榜样，让他门徒也跟着做。当然我们今天为神工作呢，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如果呢是说我们传福音、为神做工的传福音、医病、赶鬼呢 ，OK， 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话呢，我们就会没有果效。OK，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哈，两段圣经第168页。OK， 第四章第。对不起，第 OK 29节哈，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看他这里做工呢 ，OK， 他开始讲道之前呢，他已经讲了，就是说跟神求祷告，求说让他放胆讲道，那然后呢，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然后祷告完的时候，聚会的地方震动。如果说我们今天呢讲道的时候呢，聚会的地方震动的时候呢，那么呢，我相信信主的一定很多 ，OK。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为神做工呢，就是这几个原则是非常重要，而且是耶稣他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当然圣经上没有明写，可是呢这是一个原则。如果说我们能遵守这个原则的话呢，我们为神做工的传福音、医病、赶鬼就会有果效。谢谢。那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释放你自己的话语，让在场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都能够得到造就。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所以感谢神，很明显他这个奖章是一个什么奖章？ 专题式的哈，所以他有很大的自由，可以用路加福音第四章、撒加利亚书，然后用马太福音、使徒行传，可以用很多不同经文来 support 他这个专题。那他这个题目是什么？他一开始说，基督徒的使命啊。那么你发现，其实按他的分享的内容，其实这个题目可以更调整一下，会变成什么题目会更恰当？啊，基督徒的 PhD 哈，我应该叫什么？
得力的秘诀
啊，得力的秘诀，或者传道的秘诀，或者传道的原则，或者传道的模式啊，比这个大使命可能会更能够反映你的这个内容啊。那他的内容非常好，他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耶稣基督传道的一个榜样啊，耶稣他的传道的出去传道之前啊，他的能力的一个秘诀啊，他提到三大原则啊，禁食、祷告，然后祷告都要透啊，这个就很玄妙的，怎么叫做透啊？他自己也讲不清楚，或许是要像耶稣40天才透呢，还是像门徒要10天才透呢？所以这个就很难了啊，不知道。但是呢，很明显一点就是蛮有圣灵的能力，或者说被圣灵充满，或者蛮有圣灵的能力啊，这三个原则是啊，这三个点是一定的，所以他有很好的一个观察啊，发现啊，在使徒行传，门徒也是用同样的一个原则啊，他们祷告，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出来传道、医病、赶鬼啊，跟耶稣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如何得力，如何传道，是一样的一个方式啊，非常好的一个观察，很好啊，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注意到他这个讲章的优点缺点，
听的时候觉得心里觉得有点
烦，对，所以我们可能在讲章里面要平衡一下，说我们不一定说要从这个人数来证明是否他所做的是对还是错是否那个基隆的牧师就是用错了方法而走错了路所以我们都不能就是平衡一下在讲章里面平衡一下所以的确当耶稣在旷野禁食他40天蛮有圣灵的能力，他所彰显的是传道不是单单只是医病或者赶鬼他重点整个的 ministry 的重点其实是在传道所以特别我们发现现在美国经济这个次贷危机其实讲穿了是怎么引起的，就是这个 performance oriented， 就是很注重那个业绩所以就拼命的就是鼓励人来贷款，然后就条件很宽松，反正我就是哇，我这个月有500个人来做贷款所以我的业绩很好，结果就把整个美国经济拖垮了。所以有时候重量也要重质所以人数不能代表所有的一切所以也的确的但是我想董弟兄是 build 了一个很 strong 的 point 就是耶稣他的传道的模式，他得力的秘诀然后使徒们也是用同样的模式，那么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模式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对，也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的所谓 thesis， 他已经我们讲到一定有一个 thesis， 就是说你有一个的 point， 你要能够就是要带出来，要给人看见所以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 thesis， 这样一个议题，这样一个亮光这样一个重点把它带出来，其实我们传道人很重要的就是 I have something to say 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的秘诀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所以他有这种好像发现一个重要的秘诀的这种心情很兴奋的能够带出来，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情不是好像讲得平平淡淡的，好像没有什么兴奋的我们自己好像被感动而且我相信董弟兄也自己本身在这个方向在努力在 practice， 那他自己所 操练的所经历的，然后成为道讲出来，这是个生命的经历跟分享。所以传道最难的是在这里，是他自己的 conviction， 同时也是他本身过去这几年朝这个方向去操练啊，所经历的，然后讲出来，那这样的一个 message 就很 powerful。
那些经文都蛮少放回去，如果你们有能够这些见证再带出来，
啊，讲一两个，我本来期望听一两个见证啊，这个精彩的见证啊，
居然应该给我们知道一点这样子。
最少能够 support 他这个 thesis 啊，什么传道异病赶鬼，看到那个果效啊，看到那个果效，
对对对，那个 conviction，
对，很好。好，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嗯，啊，詹姆斯，
我不知道他那个在这个华语讲的，你看你看这样的，
啊，常常用这个你看你看这个口头语，嗯，啊，很好的观察哈，啊啊，对。
动不动就说对不起，对不起。
啊，对对，太多对不起，no apology 哈、啊。我们讲到 no apology。
如果要讲，
谦卑嘛。
如果要讲，我可能会把耶稣的那个 circle， 就是他医病，他不他祷告，他圣灵充满，然后他得出来工作，然后再扩大到使徒行传，就一个 cycle， 再一个 cycle，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 cycle
可以 repeat 的、啊，
就这样，就变成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pattern。
12人嘛，70人嘛，
对对对，
然后再后来。
对啊，是一个 repeatable 的一个 pattern， 很好。嗯嗯。所以其实福音派的解经跟五旬节派的解经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他们说使徒行传很多的记载，耶稣所做的事情是 not repeatable，、嗯、是一个 unique。historical event， 所以我们不能够效法啊，所以这是在 hermeneutic 在解经学上面一个最大争议的原则，是 repeatable 还是 not repeatable？ 但耶稣钉十字架是 not repeatable 啊，我们不能效法耶稣钉十字架，但耶稣其他所做的事，我们可以效法，而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应许。啊，我们也要做，而且做更大的事啊！所以就是说，这个 hermeneutics 呢，我们要让信徒知道啊。其实，董弟兄所讲的背后，他是 assume 的这个 hermeneutics， 接受这个解经原则是 repeatable 的啊。很好，我们时间啊刚刚到，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了。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